Hello，大家好，我是开开。你现在正在听到这个系列，名字叫《疯子的故事》。这个系列来源于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字工作以后，写文章也好，做视频也好，录播客也好，我都会发自真心的感觉到一种疲惫。这种疲惫在韩炳哲和本雅明的书里呢，被描述为一种自我剥削，一种社会性症候。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充满着机会和可能性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毫无防备地卷入到这种有肯定感所营造出的循环中。你会永远没有上限的鞭笞、提醒、告诫和强迫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可以不断创造奇迹的能效机器。所以在你休息的时候，你也会永久性地活在负罪和匮乏感之中，直到崩溃毁灭。说白了就是卷嘛。那当我了解到我为什么会感觉到疲惫，我的心情的确是会稍微好点，但是这仍然解决不了我一个更加根深蒂固的疑问，就是归根结底，我是希望能做出好内容、好作品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在我阅读甚至是写过的故事里，就是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可以不断的上升、迭代、上升，看起来永不疲惫，然后创作出人类之中闪耀着星星点点光辉的那些作品。这种人我们一般叫他为疯子。我想你现在眼前可能已经浮现出很多符合你标准的名字。我发现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实他们都很单纯，或者说很纯粹。因为过于纯粹而不会考虑到除了完成手头上这件必须伟大的作品以外的任何的其他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是钱、人脉、道德、口碑、自己的性命，甚至是他人的性命。所以在这个系列中，你可能会听到导演和演员在片场拿枪互相指着的片段，听到一个导演为了鼓舞同伴把自己的皮鞋给煮着吃了，听到有人让演员在拍摄的现场集体致幻，然后让投资人全程参与灵修仪式之类的种种故事。这些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最伟大的作品。那么今天这个故事从一个镜头开始。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一些诸如100部电影混剪或者什么改变电影史的经典镜头里面刷到过这样一个画面。我来稍稍描述一下这个画面的前后文啊。就是这是一部黑白喜剧电影，这个主人公呢在医院的床上醒来，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城市遭遇了台风，四周空无一人，他这个所在的医院的房顶也被掀翻了，所以这个男人就一脸懵逼，然后他来不及反应，台风就把他连人带床吹到了马路上，吹到了马厩里，吹到了花园、街道、草坪，然后最终在一栋2层楼的小别墅面前停了下来。这个男人这时候就是站起身，松了松筋骨，因为他可能以为台风已经停了，一切恢复正常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身后那个2层楼、10几米高的房屋的横截面，像一块巨大的铁板一样，直挺挺的就倒向了这个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啊，这一幕特别的真实，而且我必须得说，这是100年前的一个画面，那个时候是没有特别多的道具啊、特效啊，当然也没有什么 CG 绿幕，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做到的。而在这个喜剧里，这个男人站在一片废墟上，他刚刚好就站在那个倒下来的那个2层楼的窗户的那个位置，可以再看一下时间轴。所以等于说是这个房子穿过这个男人倒塌了，他幸存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画面，这个镜头。根据当年1927年参与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所说的，当时拍这个镜头的时候，现场所有人都在祈祷，甚至因为有2个员工因为太紧张然后晕了过去。因为压下来的这栋房子的横截面那个重量差不多是4000磅，也就是2吨。实际上我们看过很多值得尊重的演员，比如说成龙、汤姆·克鲁斯，他们在做一些非常危险的动作，都是甚至是可以说不要命的那种动作。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们说的这个画面是100多年以前，那会儿的电影片场是没什么正经保护措施的，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刚被发明也没有多少年的时间。而那个演员在片场面临2吨重的房屋压下来的这个动作，他得有一个站位提示，对吧？那个站位就是布景师用那种特别土的方法在水泥地上给他钉了2颗钉子，这就是他的站位。 而根据他们之前的这个测试和计算，这两颗钉子的容错率是五厘米，前后五厘米。也就是说，你往左站偏一点，或者是脚后跟往外稍微歪一点，你这个人整个待会儿就直接没了。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段情节因为是发生在一个台风的那个背景里的嘛，所以剧组当时是拉了六台那种给飞机用的那种螺旋桨发动机，就是在现场这么狂吹。那么就算这个演员站对了，他可能人稍微被吹偏了一点，待会儿也会直接被压成肉酱。我要说的这个镜头也是我做这一期播客的初衷。我觉得肯冒这样的风险去拍这样一个镜头的人，结果甚至只是为了博大家一笑，就是在一个喜剧电影里去讲一个惊心动魄的笑话，那么这个人肯定算得上是一个疯子，对吧？但是我想错了，或者说是我把刚刚这个叙事想得太现代、太合理、太顺滑了。在我们以为的那些有关伟大的故事里，他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1927年秋天，就在这个镜头被拍摄的前一天，我们的主角那个差点被两磅的房屋压扁的人，伟大的默片大师巴斯特基顿，他刚刚被通知自己经营了8年的制片公司即将被关闭。而他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很有可能将会是他独立制片生涯最后一部电影，他正在拍的这个大场面也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跟自己的老搭档老伙计精心筹划最后一个大场面。因为在那一年，无声电影即将被有声电影取代。那一年，他刚刚花了30万美元在比弗利山庄购买了一栋非常非常豪华，就是类似于《了不起盖茨比利》那种豪宅。而在那一年之后，他在拍这个镜头时所不知道的是，美国将很快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他自己也会迎来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签了一份错误的合约，痛苦无望地拍了一系列烂片，备受屈辱地被公司解雇。酗酒将导致他意识丧失，重度抑郁，离婚又匆匆忙忙结婚。所以回到1927年，那个影史经典镜头正在被拍摄的时刻，巴斯特基顿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站在布景师给他钉的那两颗钉子上，他就盯着自己脚下，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挪开自己的脚步5厘米，他在想象，也许那面墙应该倒在自己身上。巴斯特基顿1985年10月4日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名为皮昆的小镇上，这其实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他的故乡，因为基顿的父母是杂耍演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那他们刚好走到那里，孩子就在那里出生了。而巴斯特其实也不是基顿的真名，基顿原名是约瑟夫·弗兰克·基顿，巴斯特在19世纪末其实是跌倒的意思。而他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跌倒含义的名字，是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舞台上跟随着父母表演跌倒。基顿4岁的时候就跟父母组成了一个三人组，名字叫 Three Kittens。 如果你去那个美国国会图书馆搜这个名字，还能搜出上百条当年就是记录着他们表演公告的那种报纸。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些报纸的头版封面上，基顿四岁的小基顿都是他们的封面人物，所以其实基顿是同行。那表演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你可以想象那种19世纪末特别古老的那种剧院场景，红色幕布缓缓拉开，灯光聚焦，然后这个舞台中央走出来一名这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父亲，拿腔拿调的开始跟观众讲自己的育儿心得，说我有一儿子多好多好的。然后在他身后呢，这个小基顿穿着一个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西装，然后他在后面模仿戏谑他父亲的那个口气，得不得那口气，就是能想象吧。而且小基顿的脖子上其实拴着一根橡皮绳，这个橡皮绳的另外一端系着一个篮球，就是当基顿开始摇晃自己的身体，他那个篮球就是会越摇越远越摇越远，然后最后打到他的父亲身上，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爆发出笑声，对吧？然后父亲假装火冒三丈，抓住隐藏在儿子戏服里的一个道具把手，就是一把就把这个小基顿给扔出去， 有的时候是扔到舞台的一侧，有的时候是扔到观众群里，有的时候是扔到那个乐手的堆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人群大概就是会在惊呼之后，下一秒然后再爆发出笑声和掌声。而那些印着基顿名字的报纸上，旁边就是还会标注一行小字，人形炮弹男孩即将登场。所以他从小就是在舞台上表演这些东西，听起来肯定不是特别高级，对吧？而且以现在的目光来看，这基本上就是赤裸裸的虐童。但是基顿在日后他任何回忆录和采访里都没有说过他的父母任何一句关于这件事情的抱怨和自己受了虐待的这种话，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而且甚至基顿总是在这些采访里头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并没有受伤，第二就是他觉得那些打着保护儿童名号然后来找他们家茬的人就是一群自说自话居高临下想要打扰别人这个正常过日子赚钱的这种生活的道德警察。而且在这些采访里他甚至能够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去回忆自己父亲当年是怎么躲过这些警察，怎么去跟当局撒谎，说自己的儿子这个基顿其实是个侏儒，是个成年人，所以他们能够表演这些事情。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把这件事情放到19世纪末也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穷苦人家小孩去当擦鞋工当报童来赚小费，这种事情还是就是相当于就是全家人一起拼尽全力去想要努力活下去。而且我们现在意识里就是已经默认的这些禁止使用童工、父母不得虐待孩子、然后义务教育这些针对儿童的保护制度，实际上也是在19世纪末基顿出生那会儿才建立起来的。但是基顿的父母如此大费周章的去躲避警察然后来维持自己家庭的表演，肯定也不是因为他热爱艺术，因为这件事儿真的有利可图。基顿跟父母的这个三人组当时真的是非常火爆，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顿21岁之前他只上过一天学，其他所有时间都在跟父母演出，演出的频率是每天2到3场，每周6到7天，这么一演就是从他4岁开始演了17年，直到他21岁。这个工作强度和表演数量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种东西在那会儿会有那么多人看呀？因为很简单，没有互联网啊，不仅没有互联网，还没有广播，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电影。所以实际上剧院那个时候就是城市居民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没有之一。它基本上就等于今天的电影院加商场加广场三位一体。而它在居民娱乐中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呢，就是不仅说是什么剧院数量多呀，剧目数量多呀之类的，而且就是去剧院看什么甚至可以成为区分城市居民阶级的一种标志。可以想象中产阶级去剧院看沙翁看歌剧，对吧？那普通老百姓看什么？看杂耍，看马戏，看木偶剧，然后看这个愤怒的老爸怎么在台上把不听话的儿子扔来扔去。所以结果就是17年的演出不仅让基顿成为了一个在当时收入还算挺不错的这个挺有名气的一个杂耍表演者，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他日后进入电影行业以后，他怎么拍电影，怎么去逗笑观众，其实已经都能从他早期的这个表演生活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认为他在这个17年的舞台表演生涯中学会了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学会了怎么摔倒，并且怎么不让自己受伤。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基顿所拍的那个电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身体喜剧，身体的表演。第二件事就是他发现当他站在舞台上做出了一个很好笑的动作，然后他发现自己笑的时候观众就不笑了，但是反而是自己摔了跤之后站起来，一副没事人的这个样子，这个时候观众会爆发出那种特别热烈的笑声。所以很多影迷朋友都知道，就是基顿在电影史上有个外号嘛，叫冷面笑匠，其实就是源于此。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冷面笑匠对于基顿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人设。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从小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什么时候停下来等一等，等观众笑完了你再继续表演，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这等同于他找到了自己的喜剧节奏。而第三件事儿就是多年以来他跟随着父母这种四处巡演的生活，不仅教会了他怎么摔倒，基顿在表演的间隙 在后台跟着那些同时代最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学会了舞蹈、杂耍、走钢丝、独轮车、魔术和写喜剧段子，而教他的这些人很多都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传奇。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大魔术师胡迪尼，他教基顿玩魔术。如果你看过基顿电影就会明白，就是上面我所说的这些种种全部都会在他电影找到各种各样的叙事碎片，也包括魔术。而且根据那个基顿本人说的，就是他这个 Buster 这个艺名就是胡迪尼给起的，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很多史学家说他说是他编的。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也能再稍稍岔开去看一下，就是电影与戏剧的这个关系，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这事儿真的还挺有意思的。电影比较公认的一个诞生年代是1895年嘛，就是基顿刚出生的那一年。但其实那会儿的电影是不具备叙事特性的，就是没有故事，纯粹是被人们当成一种工业奇观。就是诺兰那个电影《致命魔术》，特斯拉在一大片交流电里面毫发无损那个场面，当时人们看电影感觉就是跟这个看特斯拉一样，就是这神迹啊，奇迹奇观呢、啊、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最早电影不叫电影，叫活动画片、显像观测仪、暗影王国、幽灵探测机，就是除了不叫电影什么都叫。电影被称为 movies 是1910年左右才有的，就是只有当人们不再专注于它的这个机器特质，开始说哦，原来这个事儿还能干点别的，它还能记点事儿，它甚至能讲点事儿，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段美国才有了第一批能放电影的电影院。但是这个电影院跟我们今天所认知的这种成体系的电影院也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1910年左右那个时候电影它大部分还是记录性质的，就是还是图一乐，就比如说记录一些什么火灾现场呀，这个总理演讲片段呀，这个或者是什么舞台戏剧的录像呀，差不多就这些。而且这个时候的电影呢大部分也都是在剧院里放的，你看就是电影它是从剧院里走出来的，它记录的也是剧院里的那些表演。而当电影真正成为电影，观众专门买票去专门的影院看电影，观众通过叙事、剪辑、蒙太奇去理解电影是一系列有起承转合、带有情感冲击力的这种故事，这个事情要到1915年左右才发生。所以1915年左右的那个时代，就是也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些导演演员从剧院表演转行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最早那些进入电影行业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大导演，那真的是哪行哪业都有，然后就是剧院这个行业特别多。比如最出名的卓别林，他是贫民窟的歌舞剧演员，13岁的时候就加入那个剧团叫蓝巴喜剧团，演那个肢体滑稽剧。然后哈罗德·劳埃德，另一个默片之王，年轻的时候也是做过魔术师，做过默片演员。还有我最喜欢的千面人朗前尼，他是演恐怖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歌剧魅影，这些都是他主演。他的化妆技术特别高超，因为他之前是在马戏团工作的，在马戏团的时候他就演那个什么吸血鬼啊、巫师啊什么，把自己就是化妆成特别恐怖的样子，所以就是他最早把这个特效化妆技术给带入到电影行业的。那基顿是怎么加入到电影行业的呢？这个事儿还是跟他们家那个基顿三人组有关系。就是基顿的这个父亲啊，一直有酗酒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到后来已经非常严重，就是不光是导致正常演出没法演，他甚至有时候就是喝多了，然后就开始砸东西，然后把人家那个剧院老板那些东西全给砸坏了，反正就这些烂事儿吧，让基顿非常反感。父子关系也因为这个出现严重的问题，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基顿和他父亲在台上不是演这种扔来扔去的戏吗，他们就是真较劲假演出，两人搁这儿大打出手。而且从客观来说，就是这种摔打喜剧基顿已经演了17年，他那会儿21岁了，一个5岁的小孩在台上被扔来扔去和一个21岁的小孩被扔来扔去，那个舞台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差不多也是这时候演够了。所以就是在1917年初，当基顿的父亲又一次因为这个酗酒跟剧院的经理起了冲突，砸了人家一堆东西，然后基顿就再也受不了了，他就和自己的母亲直接负气出走了。这俩人一句话没跟他爸说，也没留一张字条，然后直接就留他爸自己在那儿宿醉，母子俩人买了一个最近的火车票就直接就走了，特别生气。但是这个事儿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恢复联系啊。 甚至就是基顿他爸后来在基顿电影里也客串过一些小角色，但只是说基顿三人组这个事儿就此崩溃了，不再演了。而关于巴斯特·基顿，他到底是怎么拍上电影呢？这个事儿在100年间被人们反复讲述的过程中，有好多好多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永远是基顿自己讲那个版本最精彩。就是当他抛下父亲，然后父亲出走之后，把母亲安置在别的地方，一个人来到了纽约。其实这算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脱离父母，要为自己的前途做点什么，心里还是有点慌的。可是非常幸运，但是真的非常幸运，就是人家自己也厉害吧，就是在抵达这座城市的当天，他就和当地的一个剧院经纪人签了合同。而且这活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咱们现在的脱口秀大会、百老汇演出，然后单口喜剧，薪水是每周$250，挺多的。可是与此同时呢，基顿肯定心里还是有一丝不安，他就是这个事儿没干过嘛，他就有一天走在曼哈顿的这个街道上，看着四周这种摩天大楼，心里在这儿想段子的时候，碰上了一个以前做杂耍演员的朋友。两个人在这个叙旧的过程中呢，朋友就问他， 你见过电影的拍摄现场吗？我现在正在搞电影呢。基顿以前看过电影，但是他这个朋友正好搞的是喜剧电影，所以就是这么巧，就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巴斯特·基顿就被他这个朋友第一次带去了电影的片场。用他自己话说，就是他彻底完全的被这个电影的现场迷住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甚至有一点点觉得这个事儿自己没准也能做。他和现场的每一个人说话，交流段子，记笔记，然后甚至就是去的第一天就即兴出演了一个当天正在那儿拍摄的电影里的一个小角色。而且当天晚上不知道怎么，他就是连蒙带骗吧，他说服人家把人家现场那台拍摄用的摄影机直接给拿回了自己的住处，拆开又给拼上了，反正就是研究了一番，知道电影这事儿从头到尾是怎么拍的了。然后第二天他就把那个脱口秀合同给毁约了。而且在去片场的同一天，他认识了他此生最要好的朋友、最重要的导师、他未来的合伙人以及他未来的妻子。所以在这个迅速发展的24小时的故事中，还有马上更迅速的事情就要继续发展下去。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